早安，午安，晚安，我是永安，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 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都会跟大家聊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啊，那这些故事呢是点友们根据点点 Minita 每天精选主题所分享出来他们自己非常亲身的一些过程经历。那如果你也想分享你自己的事情，然后也想跟大家去有一点互动的话，欢迎来 Minita 这个平台 MINIDOT， 或是搜寻点点在 App Store 上面就可以找到。如果你刚好没有 iOS 手机，那也没关系，一样可以写信给我。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把你写信过来的故事分享在这个 Podcast 上面。那今天最后呢，会跟大家聊一个专辑，因为大概很久没有听到大家在聊专辑这件事情了。可是刚好上一周就一个自己非常喜欢歌手出一张新的专辑啊，欢迎大家听到最后。好，今天录音的时候其实天气还不错，这个阳光普照。不过老实说，天气是真的变凉了，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白天的这个阳光给骗了。如果有出去啊，要待到晚上，还是多带点衣服吧。好，那我们这一周来聊的主题是下雨天时我喜欢做什么。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哦，有点晚了，不过在这边要祝福他。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耶耶耶，祝我生日快乐。转眼间居然就来到了三字头的中场了。从三十岁开始不断的挑战新事物，开始第一次全程用跑的 10K 路跑，开始踏入山林，然后进入百岳的世界。今年2023有了更多的突破，达成了自己预定的目标30座百岳括号，然后百岳就开始随缘去了，毕竟简单的都捡的差不多。完成了台湾山铁的第二项永渡日月潭，再要募集一下一起骑脚踏车环岛的车友了。挑战了一直很想跑的 21K 半马，然后就莫名其妙跑了三场括号多自虐，全马应该就在不远处了。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赤子之心，不断的挑战新事物，最重要的是能够维持棒棒的体能状态，跟八九年级生继续混在一起。 Hashtag 生日快乐。生日这一天第一个祝福我生日快乐的，不意外是许久不见的 D， 分手才会如此惦记。好啦，这个晚了一点啊，应该不止一点了，晚了一周的这个祝福啦，还是跟这位听友说声生日快乐。然后这个时间真的是很快啊，因为我才发现了，我前几天才跟身旁的人说，哎，如果从某个时间点的毕业开始算起，我再重新过一次人生，现在也可以再毕业一次。好，那希望大家这个在时间飞逝的状况之下，都还是能够维持着最初最初那种充满挑战，充满对这个世界好奇以及冒险的心情，继续过下去。下一个点我分享，他说下雨天的时候我喜欢躺在棉被里，听着外面的雨声，看着窗外雨拍打的痕迹，心情是一种轻松惬意。但若走在路上却总是希望雨停，有一次在忙着赶路的时候，心情更是一种急躁烦闷。但有时候转念一想，其实雨是一样的雨，只是心境转变了。或许我在赶路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人在家里听着雨声放松，突然觉得有点好笑了。这个会让我想到一个场景，就是如果你到一个知名的观光景点去的时候，我也会有时候看着当地人，或是看着当地的就是名家，然后想象说他们在里面是怎样过着生活，因为有点像是我们千辛万苦，甚至得请假，甚至得找出时间才到那个地点。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他好像就生活在那边。对，所以说你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习以为常的环境里面，他们的感受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吗？或许会不太一样哈。下一个点友分享，他说很刚好，今天一早脑海中还闪过我真的很不喜欢下雨的念头，不知道为什么是影响到的，就是出现这样在脑海里。然后下一个想法是， 但偶尔还是需要下场雨，不然会有缺水的问题的务实的想法。下雨天只好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冬日的雨更希望可以就一直窝在被窝里，好好睡着。好，昨天晚上应该是没有下雨啦，就是早上有点湿气蛮重，但是晚上应该是没有下雨。但是因为就是这个原因，昨天我本来以为我就是短袖帽 T 再加一件薄薄的算是外套，应该是够了，但没想到真的是外面经历了这个蛮痛苦的一个骑车的过程啊。那我回来是非常就疲惫，可能就是因为身体就是在准备面对这样的温度啊，所以是真的是非常疲惫。然后回来之后就是整个直接躺平。所以有些像台湾这种冬日啊，如果真的外面没有阳光，湿气太重的话，我真的觉得窝在家里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一。下一位听友分享哦，他先分享在前一天写的，他这样写的，贴贴昨晚写的，我祈祷我们会不期而遇，在某款游戏里认出彼此，但都没有说破。凭着不想再伤害对方的心情，还想知道对方存活的消息，但我们都不确定对方是否认出自己，然后安慰自己没事，然后变成投射心理的相应，然后用谎言包装现实，直到游戏停止营运，我们都还在确定彼此是否曾经拥有彼此。诚实说说，我把一点点的想法扩大之后变成上面那段，我的确有一点点想知道对方的现况的好奇心，以及还想联系看看的过期疯狂的念头，但我不会那么做，因为地球会灭亡，单边括号并不会。没有在玩手游，只是猜想如果真的在虚拟世界相遇，会怎么折磨自己的心，折磨对方的心。说折磨会不会太过，但想不出别的形容词。然后我会在未来的某天等你，这句是灵感的初始。如果前任知道我结婚生子了，地球会不会毁灭？单边括号并不会，地球又度过了和平的一天，感谢飞天小女警。单边括号叉叉。好，我觉得先抽离这个可能因为这位点友描述的是这种感情的这种事情，其实不管什么事情啊，就是抽离这种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这一种负面的过程，你先把它抽离，然后你就会在某个时间点，你会很想去证明一件事情，是在那个负面的时间点，我并不是始作俑者，我或说我并不是那个造成这个负面的主要的人，或者说我并不是主因，我是无辜的，我是受害者，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不平等待遇的。那有时候会想去证明证明说我现在活得好好的，这个我自己也蛮常有这种想要回去证明这件事情，只是如果经过了更多的时间，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把时间轴稍微往外拉，往外拉，再往外拉，然后你看着这个中间这一点的事情，你会开始微笑，无论是真心的微笑或者是无奈的微笑，但就是那一抹笑。所以有时候我现在会有点说服自己有些时候你要度过这段时间，你只能对你前面发生一些事情就微笑以待吧。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哦，他说 Kiss the Rain 这首歌花了我半年才完整的弹过一遍的曲子，真的是让我又爱又恨的，喜欢它略带忧虑的旋律，但要熟悉一首曲子又要下功夫。不管了，明天就开始红猪的曲子，凯拉斯入 Hebe， 这个意思应该是回不来的日子。最近看了一部还蛮推的韩剧《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虽然内容挺沉重的，但总是会有令人感到温馨的片段。好，这个点友有提到就是一个曲子啊，《Kiss the Rain》啊，我好像没听过，不过红猪 也算我非常喜欢的宫崎骏电影之一。小时候大概这几部电影里面，特别对这部有点偏好。那当然一开始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主角是一个猪啦。然后其实我也好像蛮久没有听到这位点友投稿到点点小声音 Podcast 去他的吉他演奏曲啦，所以有机会的话，那个练完这个《红猪》这首曲子啊，也可以来投稿一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如同隔夜的温存，在见到暖阳之后就失去了将士。我晃进了人群，在人来人往的街上寻找当初离去的道路。那是隔在记忆中的美好，却也是在这几年丢失了。有好多脸庞从身边掠过，我也曾努力的想要看清他们的样子，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那些当初丢失的碎片。”不确定那个美好是否完好如初，但或许如同万物一样，撑不过时间的侵蚀，都会一片片的归落归尘土之上。意识到再也找不到我，如同失去灵魂的躯壳，不停转换外在的一切，或许这样才能让空洞感降到最低。爱，对的，爱这件事情，对着年纪的增长，逐渐的混乱了起来，就像空壳中的黑一样。被抽离后，不断的翻滚其中，要如何寻找磨成沙的过往？诗人们都在描述不同的海与爱情，然后也全栽进去了。未来你也喜欢雨天吗？喜欢冰冷的气温，光跟雨水交织后的炫光，把名为爱的谎言当做真理，一直维持下去，成片的收进皮夹，化粉就放进玻璃瓶，自欺欺人的也要努力的相信。如果你也是如此。我们就去看看海，逗逗猫，去五光十色的地方结婚，然后老了一同栽入诗人描述的海中。蛮好奇的，看你这个描述，你最后讲的这个诗人的描述的海是怎样的呢？好了，既然讲到诗人啊，诗情画意，我们常会说感觉蛮温暖正面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讲到这个诗里面出现的海，对我来说都是一些蛮充满挣扎，而且通常都是伴随着灰蒙蒙的天气。不知道其他听友感觉如何呢？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啊，他说刚好今天下雨了，台北突然变得好冷。小时候最喜欢在下雨天宅在家了，那时住的地方是顶楼加盖，屋顶是由铁皮制成的。每到下雨天时，总是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吵吧，但对我而言，就像白噪音一样，听了就会感到安心。而且阿公会在阳台的空地种很多花花草草，下雨的时候突然潮湿的味道，我就喜欢闻那个味道了。现在住的地方是经典的水泥楼房，除非是下滂沱大雨，不然宅在家里根本听不到雨声，总觉得有点可惜。括号写到这边突然觉得离题了。总之，我喜欢下雨天宅在家，会有让我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好，这个，当你在外面，比如说天气非常非常热，或是当你在外面刮风下雨、潮湿、天气又很冷的时候，你这时候第一个想象到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你永远可以回去、永远可以让自己安心的休息，然后温暖的地方。我觉得那就是非常鲜明，而且非常定义、非常清楚，那个就是家的模样。对，所以就像这些点有那种讲到的莫名的安全感，我们说不上来，但那可能就是一种非常广泛、非常好的定义，那就是家。下个点友啊，他分享对于雨天的一个感想，他说如果买了新雨具。雨势也不大时，会迫不及待带着新雨具，漫无目的的出门晃晃。如果雨具又丢失的时候，只喜欢待在家里，哪里也不去，听着雨声睡觉。睡饱之后，当雨停了，好喜欢那种空气品质，好适合出门去买个新雨具。每年花在雨具上的钱，应该可以吃一顿烧肉了吧？跟橡皮擦一样，好容易弄丢啊。好，这个听到这样的这种很容易丢东西的。问题啊，我一律建议的解法就是你买一个非常贵的，像是这位点友买一个非常贵的雨具， 因为你买了非常贵的雨具之后，你就会秀米啊米啊，带出去可能就会觉得，哎，好像要把它抱紧一点，那就不容易丢了。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哦，他说，若是假日一样的宅女日常而已，如果没有工作要赶，就在沙发上躺一整天，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追剧，打开除湿机让室内空气维持更爽，以免我的过敏又大爆发。若是在上班日的雨天，没有什么可以喜欢的，要从捷运走20分钟到没有屋檐躲雨的路程到公司，就是想办法让自己不要被雨淋得太狼狈，同时准备好替换的裤子跟鞋子到公司。我还没有想到雨天时候喜欢做的事。好，这边有个建议，雨天的时候可以打开 mini 打写写小碎念啊。下一个点友分享，他说大概是穿着雨鞋站在坑的前方，等有人经过的时候大力的踩下去，看着美丽的水花溅起。开玩笑的，不喜欢脚湿湿的。我希望你是真的是开玩笑的，因为我也不喜欢脚湿湿的。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就难免你会因为比如说车子经过或是别人经过，弄起了水花把你弄脏弄湿。他说感觉就会觉得好不幸，而且这种碰到这种湿的机会还比就是踩到狗屎的机会还多。好，希望这位点友真的是开玩笑，不要故意去让别人弄湿啊。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哦，他说我喜欢听下雨的声音，一直到长大漏水的家伴着妈妈惊慌叫我去处理的催促次数一遍又一遍，从数周到每周一遍。我只记得只要我一放假打算放松身心的时候，妈妈就会对着我说房子有漏水云云，那种混合着悲伤气愤哭掉叹气抱怨忽然下降的延长音，然后肯定是怎么办结尾，我的压力就来了。同时我想脱离地狱般的工作环境，又希望兼顾处理好这些原生家庭的家务事，同时捧好地狱般的这个饭碗。终于有一天我出车祸了，被弹飞落地时头撞落地，脑震荡还没痊愈就被没良心的不正常国中逼去做导师，地狱生活再下18层，我的脑力大退步，年龄越来越大，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再也无法考上理想高中的教师真试了。但每逢下雨，妈妈那种混合着悲伤气愤哭掉叹气抱怨忽然下降的延长音，最后肯定就是句怎么办的结尾的房子漏水云云的话，如今竟然依旧存在，恍如被下魔咒，修好的屋顶又开始漏水，那源源不绝的压力哪天会正式的结束？听着雨声睡觉，在完全不用担忧房子漏水时，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享受。真希望有一天有亲人和我一起缠绵如此的享受，完全放松的享用睡着。我刚刚中间念到一半，因为我有一些经验，那个车祸弹飞这个经验会让我突然之间有种阴影出现。我到现在都还是，因为我现在过了好多年了，至少3年以上了。只要戏剧中电影中看到这种车祸的场景，我还是会隐隐作痛啊。这个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太容易弥补这一段阴影。这位点友其实有一长串的这个魔咒，其实真的是影响他蛮多的，因为我练了2次，所以代表这一段是他非常记忆深刻，一字不漏的重复。不过，关于负面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讲了，往时间走，往上拉，拉远一点，你可能会开始有一些笑，不管是无奈，不管是真的笑。我能够想象的到，除了把时间轴拉远之外，就是那就试着填更多好的事情下去吧。就比如说这位点友想象的，有一位愿意陪他的人，可以在这个雨天创造出一种更温暖、更正向回忆，那就只能这么做了。因为，负面的情绪在人类情绪里面算是一种真的蛮难消除、真的蛮容易跟你一辈子的事情，能够做的就是。或许也不是遗忘他，而是你就找更多的好的事情去稍微取代掉他吧。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雨天的时候喜欢发呆，其实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觉得发呆蛮好的。 听你这么说，我现在看到外面这个天气，我在考虑我待会也是望着窗外发呆一阵子好了。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啊，他说大家都讨厌下雨，我不讨厌。高中时，他把他自己的伞送给了我，自此之后我就很喜欢下雨，喜欢撑着伞，听到伞布上滴滴答答，去想念他。人来人往，脚步匆匆，大家心情都坏透了，因此谁都不知道我此时哼歌惦记着他，满心欢喜，心里铺满了阳光。现在长成了社畜。把这阳光少爱之情丢了，每次下雨就会和所有的同事对窗祈求，让雨来得更猛烈吧，最好大雨到没有客人愿意上门给我清静的一天。我觉得还现在还是可以啊，这位听友还是可以拿着那个伞，如果还在的话啊，雨天的时候撑撑去想念那位送伞的人。不过，后面这一段啦，我觉得当然一天两天当然不错啦。可是换个角度想，如果一直都下雨，一直都没客人，这个不管对社畜来说，或是对老板来说，都是不是太好的事情吧？好，这个下一位听友的分享，他说我喜欢坐在餐厅里，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边吃边观察着。有些人怪雨来得急，有些人在等伞，也有人在等雨停，而我只是默默地注视他们。有的情侣因为没有带雨衣出门而吵架，有的男生甘愿冒着被雨淋的风险跑过好几条街，只为了买件雨衣，让自己另外一半安全地回到家。也有些情侣就静静地躲在骑楼里，互相打闹嬉戏，偶尔停下来讨论未来的憧憬。有的父亲甘愿自己全身湿透，只为自己小孩不会被淋到。有些母亲愿意把仅有一件雨衣让给后座的孩子，并且随叫吃喝声，赶紧好恁老母请诶。当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些在雨中漫步的人，仿佛身旁一切都与他无关，静静地享受淋雨带来的快感。也许此时此刻，他们的心也正在下雨，能够毫无感觉的，甚至波澜不惊的享受。与此同时，火锅也吃得差不多。明明点了麻辣锅，却同时吃到了酸甜苦的味道。我是觉得这样子，就是那个酸跟苦，这个老实说，在某些麻辣锅的调味里面了，还真的可以吃得到。不过这个甜的麻辣锅我想它还真的只能配着窗外的景色来补了。好。那今天所有故事分享就到这边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 podcast 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有 KKBox 上面去 follow 我们。那我们同时也会有 YouTube，所以如果你觉得 YouTube 对你来说更好定期收听的平台的话，也欢迎到 YouTube 上面去追踪一下那个点点小碎念 podcast，追踪、按赞、分享。那今天还有个任务啦，就是如果你刚好跟朋友聊到，那最近需要一点聊聊天的声音不管是心情低落也好，不管是刚好就需要有人来讲讲话也好推荐给他们点点小碎念 Podcast 可能是一个最适合听着听着当做是噪音，或当做是有一个人在旁边讲话，让你不那么寂寞的一个 Podcast。哈哈哈，好啦，记得推荐给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今天故事分享到这边。上周三呢，如果有在听这个日本流行音乐的话，算是一件大事啊。有位歌手叫做 Mandy，他的第二张专辑在上周三正式推出。如果真的要比喻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华语歌坛，周杰伦出第二张专辑的感觉。好，Mandy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歌手啊。他第一张专辑2020年推出的时候，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已经2023年了，我不确定。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有人报道，不确定他大学毕业了没还是怎样，但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天才，而且非常能够抓住一些流行音乐元素的一个当代的男歌手、创作歌手。那所以其实已经3年了，所以当时知道他年底要出第二张专辑，就在想说， 天哪，这个十首歌到十几首歌要怎么选？很难选。光是看他还没有收在专辑的单曲，就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了。好，所以呢，最后呢，这张专第二张专辑，他总共在那个数字上总共收了35首歌，即使扣掉里面第一个 disc 里面有3个。算是那种写，标题是 audio，就是一些算是过场的去衔接的音乐。然后，disc two 里面有一个是这样子，所以即使扣掉这四个，也有31首歌。好，再退一步，再扣掉两个，一个是写给那个阿杜，就是那个《航海王》里面的那个 backlight 这首歌回收，然后还有他去年在红白，不对。跟着应该算是今年在红白唱的那个怪兽之花的歌，怪兽的花歌还是怪兽之花的歌？好，就是另外这种算是自己再重唱一次，再扣掉这两首哦，这样子也有29首。然后他的这个整个唱片的编排算是蛮有意思的。Disc one, disc two, disc one 的话就是有15首啊，实际的歌曲呢是12首，再扣掉2首算是回收的歌，讲回收好像不太对，就是重制的歌有10首。然后第二张专辑里面呢就是总共20首，那其中有一个扣掉一个过场音乐，然后总共19首。第二张专辑第二个 disc 里面。这里面19首大概就是这3年来算是他的精选集了。可以简单来说，讲精选集对吗？应该说这积的这个2、3年没有发的专辑一次发出来，因为他的歌的创作力真的是非常的丰满，而且类型也非常多。那我觉得第二张，如果是第一次听到 Mandy 这个歌手的话，欢迎从第二张开始听，因为第二张就是。等于说，他就是把非常好的、非常受大众喜欢的歌曲都收在第二张里面。那第一张听起来就有一点微妙，因为对于已经听了他那么多歌曲的一个那么熟悉的算歌迷来讲的话，第一张听到你就觉得，对，这些歌好像之前都没发过，听起来呢也有它的味道，但怎么觉得就是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之前没发这歌，你会觉得他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总共10首歌，刚好10首，所以真的非常有特色。可是如果你真的要以这十首作为你的主打的歌曲，你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歌手，你会有一定的客群，你会有一定的喜欢你的人。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像你这个，他编排在第二章这种非常大受欢迎、非常让大家着迷的这种很容易接受的另外第19首这样。所以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都常开玩笑是，当你已经有成功了19次之后，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尝试，其实大家都愿意会听得下去。这是我在听他的这个专辑一个感受。所以最近从礼拜三开始啊，常会开玩笑说，我在听Mandy 第二张专辑的第一个 disc 去思考一下我的人生。好了，那这个算是不管怎样都很好听的一个歌曲。实心的会觉得，如果你是刚认识他，可以从第二张听到第一张这样听吧。但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的话，还有另外一种听法，就是你去听他的第一张专辑，然后再。第二张专辑呢，就叫到了他 Disc One 跟 Disc Two 这样听，你或许会比较能够感受到他的编排上的一种设计的原因。好，推荐 Mandy Mandy 是一个非常很像长得很像郝邵文的 日本的年轻的男歌手推荐大家。好，记得去听。那我们今天点小碎念就到这边，祝大家都好梦，晚安。
什么答案？早安，晚安，今天的你是否还一样？心里的你会少一些孤单。